第一步，在世界地图上找到青年的定位。科技浪潮下，青年的未来何在？2016年3月 ,Google 人工智能程式 AlphaGo 以4-1的成绩打败南韩围棋九段棋手世界排名顶尖的李世石，震惊世界。其实早在2015年10月 ,AlphaGo 就先一步挑战欧洲围棋冠军樊麾，以5盘全胜的佳绩获胜。Google 先以围棋专家的3000万个棋步来训练神经网络，一直到预测准确度达到 57%， 棋力与专业棋手差不多，于是进一步让 AlphaGo 的神经网络彼此交战以强化学习。在挑战各大围棋城市培养棋力，逐步学习进化。可以说，当 AlphaGo 在象征人类最高智能展现的围棋竞赛获胜时，就已实际证明人工智慧系统早以超前的速度开上了高速公路。围棋界顶尖棋士大感忧心，甚至提出专书论文探讨，如果连最复杂最高难度的围棋赛局都被电脑人工智能攻城略地了，那么人类智能还剩下什么？最近我看到来自矽谷创投界提出的一项报告，预测 AI 10年大未来，令人感到无比震愕。人工智能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发展，配合更高速度的机体电路，科技正在高速进展。短短5到10年之后，医疗健保、自驾汽车、教育、服务业都将面临被淘汰的危机。报告中率先举了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 Uber 是一家软体公司，它并没有拥有汽车，却能够让你随叫随到有汽车坐。现在它已是全球最大的 taxi 公司了。另一家现在很红的 LBNB 也是一家软体公司，它也并未拥有任何旅馆，但它的软体让你能够住进世界各地的出租房间。现在它已是全球最大的旅馆业了。这份大胆的矽谷预言更指出，人工智慧影响范围总和了人类的所有生活，包括高超的自动驾驶大大减少车祸伤亡，保险公司会面临更激烈的倒闭风潮。同时，汽车工业的未来也将被整个改写，许多传统车辆会消失，空出来的停车场变成公园，农夫也将变成操作管理机器人的经理。人工智能利用自我学习软体，加速进步的幅度与精确性达到比专家原先预期提前10年的成就。日后，电脑软体将运用这样强大的能力帮病人检验癌症，而且比医生的诊断正确4倍。我有一位在矽谷做医学研究的朋友告诉我，以前心脏科医师要训练出能够靠听诊判别出病人正确心脏杂音的精准度，要经过常年经验的累积。而等到经验成熟时，年纪大了，听力也减弱了，又成为另一个衰退期。而现在发明的侦测器，利用电脑自我学习成千上万的经验累积，连一个年轻医师都可以快速得到结论。同样的 ,AI 能够在几秒内缔造出 90% 准确性的法律顾问效能，比起70%的律师更便捷又便宜。未来家长还会鼓励子女苦读法律系考律师吗？文章推估，不出几年，以及不久之后的2020年，全球70%人口会有自己的手机。手机将大幅降价，非洲一只智慧型手机只需10美元， 所以能够上网接受世界级的教育，因而很多传统老师的工作将由电脑取代。各种警讯告诉我们，20年内 70% 的工作很可能会消失，即使有很多新的工作机会，但仍不足以弥补被智能机器所取代的原有工作。文中更言之凿凿，届时所有的小学生都要会写程式，你如果不会，便无法在现代社会立足。这只是一份科技人的狂想吗？不全然是。事实上，很多例子已经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就证实，也呼应这样的看法。他接受专访及演讲中都多次提到，人工智慧将使所有产业都受到冲击。大学时代就开发人工智慧机器人奥赛罗，打败世界黑白棋冠军的李开复是科技内行人。他知道当 AlphaGo 胜出之际，就是人脑被迫退位之时。乐观一点来看，这是人脑与人工智慧协同分工的时代来临了。他推估，十年内一半的白领智慧工作，包括任何带有助理、代理、经纪和师的脑力白领，都有可能被取代。金融分析师、医师、律师、教师，这四个行业将受到极大的冲击。这一波冲击远大于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而很抱歉的是，这已经是现在进行式。15年前，华尔街的分析师和交易员就陆续被机器取代，从10万人减少到5万人。未来可能将只剩下少数极端聪明、顶尖的人无法被机器取代。纽约时报也指出，美国已经有好几家大型律师事务所以人工智慧代替律师来调查案件，因为人工智慧知道所有条文和判例，同时可以综合归纳给出建议，只要一名律师加上人工智慧，就能完成过去500人才能做完的工作。同理，人工智慧亦将局部取代医生的工作。李开复认为，医疗进步的速度很快，忙于看诊的医生鲜少有心力一直追踪各种新研究、新药物、新器材，而且每位病患都是独一无二的，基因排序解读起来复杂如天文数字，又该如何治疗、如何下药、如何找到标靶？借助人工智能判读海量病例，可以为每位病人找到最适疗法，甚至做出超越医生终身经验值的判断。至于教师更是明显，人工智慧可以辅助老师教学，学生要是在哪一个环节碰到问题没搞通，他还会专门针对这问题再为学生训练。一般老师不可能做到具有差异性的客制化教学。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从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取代人类这件事情从来未曾停止过。以美国为例，在1900年前后，他们有 40% 的人口从事农业，而现今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则仅存 2%。当时之所以没有因此而引发重大失业潮，是因为美国政府把大量的年轻人留在学校，运用教育来改变这些民众，成为适应新世代所需求的人力。这是美国政府最大的投资，也是最成功的一项投资。过去这么多年来， ATM 的诞生同样也取代了无数人的工作，但是美国银行的工作人口却反而增加了 50%， 因为他们从原本刻板的工作转而提升为各种投资理财产品的包装、设计、行销、业务与管理等任务。 总结来说，这一切都要回归到教育。政府必须在了解世界趋势之后，懂得善用新的未来科技工具，最后转化为教育未来可以生存的人才。不久之前，我应邀与芬兰教改专家、国家教育委员会课纲主席哈勒林共同在师大演讲。他提到芬兰教改的最新趋势，从2016年8月，芬兰全面推出新的中小学课纲，大幅调整7至16岁学生的学习重点和教授方式。未来各地学校将把教学重心从数学、历史等传统科目转移到更广泛、跨领域的主题层面。今日的世界越来越科技化、全球化，而且面临了永续发展的挑战。现在出生的孩子们非常可能会工作到2070至2080年才退休。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能力，未来社会与工作环境到底如何，根本是我们这种老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不断重新思考教育的基本目的与定位。从未来看现在，很明显的，单单精通一种科目已无法跟上不断变动的世界。因此，芬兰教改的新课纲总目标是培养孩子跨领域的七种横向能力 （transversal competencies）。包括思考与学习的能力、文化识读、互动与表述能力、自我照顾、日常生活技能与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多元识读、数位能力、工作生活能力与创业精神、参与、影响并为永续未来负责等。这七大能力涵盖知识、技能、价值、态度，也包含在不同情境使用这些技能的能力，甚至使用这些能力时应遵守的伦理规范。为了这项变革，将来芬兰中小学除了必学的数学、语文、历史、艺术、音乐等传统科目外，将会导入主题式学习Phenomenon-based learning， 学习着重现象和事件，整合相关主题下的不同学科，探索真实世界的各种现象，思考因应社会挑战的可行办法，学到从容面对21世纪的重要能力。例如，若以欧盟为主题，课程就会结合欧盟国家的历史、地理、货币等各项科目。更重要的是，学生还必须主动参与课程设计。学生的担责一改变，芬兰老师的角色当然就有更大的调整。从2013年开始，芬兰就要求每个老师都要设计主题式教学的专案。原本只专注某个科目的老师，现在必须跟其他科目的老师合作，共同设计跨学科的教学计划。令我最佩服的是，芬兰在教育上即使已经是公认的世界第一，也是全球许多国家的取经范本，但芬兰教改的脚步没有因此停下。聪明的芬兰人仍如此戒慎于未来，且不断谦卑反思。看看别人，回想自己，台湾停滞的教育令人非常担忧。就连这个在师大举行的座谈，我原以为大家是为了芬兰教育专家哈勒林而来，安排由我先讲。可是当我讲完之后，我很讶异坐下的听众竟有1/3离席，令我感叹这些教育的参与者、老师何以对世界教育趋势如此无感。或许所有教育参与者都有相当的无奈，或许他们比我更清楚，这位芬兰专家所说的没有一件事是我们没有想到，却也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到。深究其中原因，我想就在于 芬兰每十年就教改一次，所有第一线教育工作人员都知道要随时事变，同时预备了必须与时俱进的心态。世界教育大趋势就好比龙珠，政策主导者是龙头，之后龙身的摆动便是政策的执行。龙头在动的时候要往下贯穿，整个龙身要跟着摆动。若只有龙头动而龙身不摆的话，政策根本是虚而未实，也是枉然。我们要紧盯龙珠，抓紧世界趋势，并且从中萃取自己的优势。龙头定下对的定位，再从中找到共识，最后形成政策、执行细则的规范、人才的培训，最后先试行、评估、修正、再执行、评鉴。任何策略都必须走过这一道道历程，这也是最简单的管理哲学。可惜的是，台湾教育可以说半个世纪不变，几次想要改革，龙头都先阵亡了，当然也没有后续任何执行的效果。偏偏这几年的科技发展，不断颠覆学习的方法与可能性。单单过去五年内，利用网络通讯的发达为载具，线上学习突飞猛进。无校园的线上大学革命性发展 ，Ucon Academy、Coursera、MOOCs、EDX、Udacity 带动的线上开放课程风潮，乃至深受欢迎的 TED 18分钟论坛。各种线上即时课程推陈出新，学习不再局限于传统封闭的教室，只要打开电脑，连上网路，随时可以从荧幕上接受国际名校名师的一流课程。教育面临了全面性的挑战。不论是偏乡还是城市，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人人都有相同的受教权。如何在世界地图上找到未来的自己，世界级的免费线上课程应该是答案之一。你可以在其中随时选课，反复理解，而且从小学到大学，从普及到精深的学问都有。当数位学习普及，资讯如此透明化之下，老师的角色也从过去站在讲台上注水入壶、单一内容的传授者、提供者、上对下的知识授予者，调整成各方资讯与知识的整合者、课堂讨论的主持者、深度思考的启发者等新角色。教育作为启发者的要义，是要让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建构其无法取代、不可替换的特质。若只是重复大量的资料学习，人脑一定比不过电脑，人脑考试也考不过电脑。因此，教育不是填塞已知的知识材料，而是培养运用知识的创造能力。有别于以成绩评断孩子学习表现的主流填鸭式教育，华德福教育根据孩子在每个周期中的特色及发展状况，给予正确的教育方式。孩子们在玩中学习，跟着大自然的韵律上课，在大量的故事中激荡无限的想象空间，在艺术中开展细致的美感，在戏剧中探寻自我。他们走出教室，体验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放心地用自己的节奏与步伐去发展出自己独一无二的天赋，成为一个自由人。这是我一直推崇类似华德福等各种实验性教育的原因，也是我们一直试图以具探索性的方式努力在偏乡小校推动教育改革的缘故。 同时，我们也以诚志教育基金会所建构的军医教育平台线上课程，让进度落后的学生有重新投入学习轨道的机会，成就每一个孩子，使孩子成为学习的主人，进而实现个人化教育的梦想。老师的工作或许不会被淘汰，但老师的观念与教学方法却绝对必须改变。人类文明要与机器人拉出差距，最终追求的应该是各一，而不是其一。以及人最有价值的是每个个体独特的世界观、人文素养、情意美的敏感度、审美批判的品味能力、生活的智慧等。机器做不到的地方才展现人的价值，而不是从众其一，没有思考的乌合之众。即便将来人工智能取代很多职业，但是只有人性的角色它无法取代。我以医生的惊喜对比作为一个例子。以前医学不发达，没有盘尼西林时，医生即便诊断出病人受到感染，依然束手无策。除了消减病人的不适，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医生只能握着病人的手给他信心，甚至最后眼睁睁看病人死去。可以想见，日后电脑在海量资料及大数据支援下，面对病症的解读判断可以更加快速而精确，用药可以分析得更细腻，甚至在微机器人辅助下可以深入人体内部动刀。这时医生的角色又原始反中，回到以专业监控病况与安慰者的角色。科技最后又回到人性，科技无法取代的是象征医生终极关怀的那双安慰病人的手。科技的进展排山倒海，来势汹汹，面对世界大趋势，年轻人要如何在未来科技社会中找到自己独特的定位？我们原本期盼的未来已经成为过去，别人的现在成为我们来不及追赶的未来。台湾教育若不改变，也将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以下的章节希望能为下一世代的年轻人找到些许答案与启发。